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22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2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2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教宗寻访波罗的海三国，暗批不肯接受难民的做法。就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军方一事，中国外交部已经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并向其提出严正的交涉。奥朗德身不由己，卷入印法军售风波之中。军售合同受益方曾经给奥朗德女友加耶电影提供赞助。指控方福特接受向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开作证。听众朋友大家好，教宗方济各9月22日展开波罗的海三国访问行程，首站为天主教国家立陶宛。他将表彰这个地区纳粹和苏联占领期间的受害者。22日抵达立陶宛时，方济各没有指名道姓批评拒绝难民状况的国家，但他不赞成驱逐他人的人，赞美立陶宛人民的热忱。法新社报道称，在立陶宛期间，教宗方济各参观维尔纽斯一个将科克伯总部大楼改建成的博物馆，以及犹太人在隔离中心遭屠杀的纪念碑。方济各寻访欧洲联盟东北边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四天行程，是他身处地理位置上靠近俄罗斯的地方。梵蒂冈外交官多年来一直试图安排方济各寻访俄罗斯。方济各24日将寻访新教徒为主的拉脱维亚，25日造访信教比较低的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今年独立100周年。方济各9月22日在纽尔纽斯与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会面，随后向年轻人发表演说。教宗此行追随波兰出生的教宗让保罗二世脚步。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1991年脱离苏联，让保罗二世两年之后便进行了寻访。这三个国家2004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坚定未来与西方国家结盟决心。尽管经济因此稳健成长，却也引发大规模移居西欧的社会不均的现象，这对于人口介于130万至290万的国家来说是令人堪忧的趋势。纳粹侵略是20世纪波罗的海不可泯灭的一页，纳粹几乎消灭这个地区所有的犹太人，再来是冷战期间遭苏联占据数十年。铁幕背后，天主教教会在反苏联的非暴力抗争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特别是在立陶宛，它是波罗的海三国中唯一天主教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估计1944年至1953年之间，超过5万的立陶宛人在集中营、监狱和逃亡期间丧生，另有2万名游击队员和支持者在反苏联游击战中身亡。方济各造访维尔纽斯前苏联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里面的一座博物馆，往昔对抗当权者的人在这里遭受过酷刑和杀害。英国和欧盟脱欧谈判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非正式峰会上进展得非常不顺利。英国首相梅21日回国之后表示，不排除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脱欧的可能性。法国负责欧洲事务女部长卢瓦索夫人在接受法国新闻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的脱欧协议不可损害欧盟的利益。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政府负责欧洲事务的女部长卢瓦索夫人22号周六早上在接受法国新闻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透露，不排除英国拂袖而去退出欧盟的可能性。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提供了这一采访的录音片段。法国政府欧洲事务部长卢瓦索夫人说，
ce qui s'est passé à Salzbourg, c'est que les 27
发生在萨尔茨堡的情况是，27个要留在欧盟内的成员国团结在一起，一致表明想要和英国达成一项好协议，未来保持紧密联系，但不能损害欧盟。英国退出只是他们的选择，这是全民公投的结果，所以说英国人民做出的决定，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但这一选择不能被解释为欧盟的没落或欧盟的解体。这就是我们在最近几个月来一直想要传递给我们英国对话方的一个信息。可以想象，我们将可能答应任何一种协议，事实上我们想要的一项好协议，而英国所拿出的建议对欧盟来说实在太负面，我们无法予以同意。
Pour ce qui est de la proposition britannique, elle était trop négative pour l'Union européenne pour que nous disions oui.
据介绍，在萨尔茨堡非正式峰会结束后，英国女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国脱欧谈判处于死胡同，27国和英国无法达成协议，受阻的议题主要有爱尔兰的边境以及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就此，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周六表示，他不排除最终无法达成协议。
中国知名的女星范冰冰自五月底被指控以阴阳合同逃税之后，一直神隐至今。期间有关她的谣言满天飞，美国、法国媒体都报道了出演好莱坞大片的中国电影明星范冰冰失踪的消息。从这之后，中国江苏省地税局首次回应所谓影视从业人员逃税案件，被认为是对范冰冰下落的一个回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9月22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说，江苏省税务局近日回应有关影视从业人员涉税问题的案件时，称现仍在调查当中，具体结果以最终公告为准。以上报道虽然未提范冰冰的名字，但被认为就是指她。由于范冰冰工作室在江苏无锡，江苏官方的上述表态被认为是对范冰冰案件的最新回应。这家有官方背景的证券日报曾经在9月6日披露，范冰冰已被当局控制并接受调查。报道指她不仅涉嫌阴阳合同，还涉嫌参与有关银行违规放贷及腐败案件，但该文发表数小时后就被删除。香港苹果日报9月17日曾就范冰冰涉嫌逃税一事报道称，她在接受中国当局调查后回到自己家中蛰居不出。范冰冰在当局的最终调查结果出来前不能发布任何消息，也禁止与外部进行接触，相关调查结果计划于本月底发布。今年5月底，中国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指控说，范冰冰只在片场演出4天，共拿走片酬6000万元，但她明面合同约定的片酬仅为1000万元。6月3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称，已介入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并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开展调查核实。当天，江苏无锡滨湖区地税局就表示，已经介入调查取证，范冰冰工作室就在无锡。随后，范冰冰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不但几个月来从未露面，而且此前频繁更新的微博自6月2日以来一直未更新，被软禁、入狱、避走美国等消息得不到证实，当事人或当局都没有正式回应事件。还有港媒消息指出，北京当局已成立了调查范冰冰的专案组，前往美国准备清算这个团队的所有账目。该报道又指出，这次风波恐怕牵扯进来的不仅仅只有范冰冰一个人，甚至牵涉人员级别之高、金额之大，超乎外界想象，来形容此次风暴波及之深。
就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军方一事，中国外交部已经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并向其提出严正交涉。综合媒体9月22日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北京时间9月22日对外公布，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9月21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以中国购买俄罗斯武器对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等实施制裁表达抗议，要求美国撤销对中国施加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称，中俄的军事合作是主权国家之间正常展开的合作活动，美方无权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9月21日的记者会上也就此问题批判了美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9月22日表示说，我们对美方的制裁决定感到强烈愤慨，并坚决反对。印度媒体特别是英文报刊9月22日纷纷刊出文章，分析采购阵风战机是否存在黑幕。反对党国大党更是要求莫迪立即下台，理由是他决定采购36架法国阵风战机军火交易上涉嫌有腐败。反对党言辞激烈地说，莫迪是叛国的程度。法新社21日采访了前总统奥朗德，奥朗德矢口否认自己在任期间为出售战机在选择印方合作者上插手干预，而莫迪和奥朗德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法国欧洲一台报道说，在莫迪上任之前，飞机制造商法国达索集团本来是偏向印度国防部下属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来共同合作，而莫迪上台之后，事情出现了大的变动。为了和法方共同合作，莫迪和国防部选择了没有航空经验私营企业信实工业公司签署金额达80亿欧元的军售合同。印度反对党还说，印度信实工业公司的大老板安巴尼不仅没有航空制造业方面的经验，而且他还几乎面临破产。是法方还是印方来决定选择信实公司合作呢？法国前总统奥朗德21日在蒙特利尔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他当时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表示，是印度政府提供了这个服务团队，并且是达索公司与安巴尼进行的谈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我们接受了提供给我们的谈判对象。奥朗德所说的服务团队，也就是印度的信实工业公司。巧合的是，和达索签署合同的信实工业公司部分资助了奥朗德女友朱莉·加耶和国内演员合作的一部电影。为澄清有利益冲突的指控，前总统奥朗德出面否认说，他无法想象这些与他女友的电影有何关联。而擅长揭露高层丑闻的 MediaBug 网站21日披露的消息显示，奥朗德的女友加耶和演员凯夫·亚当斯合拍了一部名为《高高在上 Do La O》的影片。影片经费短缺，有了印度信实工业公司的资助，才顺利完成了后期的影片制作。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天才滑雪的高手，攀登珠穆朗玛峰顶端，并从高端持滑雪板下山的故事。9月22日出版的《印度快报》写道，多亏奥朗德的一席表态，我们才进一步证实了是总理本人在偷偷摸摸更换了合作伙伴，选择了信实工业公司。印度主要的反对党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在推特上写道，是莫迪本人决定把好几十亿欧元给信实工业老板安巴尼。印度快报的相关标题为，法国当初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印度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报》写道，决定把巨额的军购合同给安巴尼，印度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印度另一家英文报纸《印度斯坦时报》也写道，奥朗德的一席话为阵风战机风波掀起了一场国与国之间新的较量。印度时报认为，在印度争吵了一年多的阵风战机军售案违规操作的风波再起。印度网站 Scholl 表示，莫迪敢不敢出面大胆地说是奥朗德在撒谎呢？如果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撒谎，那么真相又是怎样的呢？网站 Scholl 认为，莫迪不得不在近期出面表态，但是他的处境也是十分微妙的。另外，近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 卡瓦诺遭到一名女子指责其在多年之前对他有过性侵的行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9月23日，星期日。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中国最高反贪部门中纪委周五宣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努尔白克利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使他成为大规模反腐运动中最新一位落马的高官。严重违纪和违法接受调查，往往就是中共用来描述腐败案件的用语。白克利现年57岁，是目前中国级别最高的维族官员之一，但也是中国政府中少数几个担任不涉及少数民族事务高级职务的维族人之一。努尔白克利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新疆，在2014年底出任国家能源局局长之前，曾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二把手。2014年4月间，习近平刚结束在新疆视察，乌鲁木齐就发生暴力恐怖连环爆炸袭击，造成近百人死伤。当时有舆论指出，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努尔白克利未能控制新疆民族冲突问题。几个月后的同年12月，努尔白克利就被平调至中央，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现在看来，新疆第二把手的努尔白克利调到中央后，有可能是在三年多前就被调虎离山，实权缩水。努尔白克利现在成为刘铁男之后，国家能源局近年来第二名落马的局长。刘铁男从2010年12月至2013年3月间出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已于2013年5月落马，2014年12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就在努尔白克利落马前几天，国家能源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林涉嫌受贿罪一案，经最高检指定，由衡水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公诉。努尔白克利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9月18日上午，作为中方秘书处代表参加了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做了汇报。9月21日8点整，中纪委网站在上班第一时间就发出了第一个通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利被查。白克利此番落马堪称被秒杀，据说他是在出国公干返回的机场被带走的。对此有人感到意外，也有人对他的倒台并不意外。如果中纪委在第一时间分秒不差地发出通报，说明是有备而来，也就是白克利有问题被盯上，应该不是短时间的事情了。海外明镜网资深评论人和平先生分析说，身为第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届中央委员的努尔白克利，去年并未当选19届中央委员。早在中共19大后，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疑问，而按照白克利60后的年龄优势，照理是应该能够继续连任中央委员的。没被带病提拔的白克利一直是带病上岗，直到最后落马。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虽然对努尔白克利的倒台感到一定的意外，但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自身背景原因，在现在特殊时期而受到整肃。他对自由亚洲表示，努尔白克利应该也是中共培养的一个少数民族高官，像他这样的少数民族干部，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收拾的，因为一般他们的派系背景比较弱，只因为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而被提拔，所以他们不大容易，属于中共几大派系的骨干人物。因为随着中美贸易战，体制内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用抓贪腐或者抓违纪的办法来杀一儆百，警告体制内的官员，这是有可能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对白克利的调查与引发广泛争议的中国对新疆政策之间似乎并无联系。近几个月，国际社会越来越反感中国过去两年不走法律程序就将数十万维族人关入再教育营的做法。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参与新疆拘押行动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而中国官员表示，这些营地用于职业培训，而不是政治再教育。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六十后高官努尔白克利倒台，意外不意外？由肖曼编播，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福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9月22日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关注点各有不同。左翼的解放报主要回顾了西方在过去数百年中的殖民史，并向其读者介绍了在这一漫长时间中殖民者对全球各地居民所采取过的性剥削和性侵害。其他国际版还就当下英国和欧盟双方在脱欧谈判中面临新一轮危机进行了分析。英国脱欧谈判受阻，英首相特蕾莎梅放话要强行退出欧盟，同样是右翼的费加罗报所重点的关注的话题之一。该报另以中梵走向历史性和解为题，就中国当局和梵蒂冈教廷或将在近日就主教任命议题签署协议的消息进行了报道。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在本周二引述消息来源称，一个梵蒂冈代表团将于九月底访华，如果会谈进展顺利，中国政府和罗马教廷将历史性的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议题签署协议。该报道还强调，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争议。文章提到，梵蒂冈方面透露称，教廷的一位重要人物将可能于九月底访问中国。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重磅消息传出之际，教宗方济各自周六起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因此，《费加罗报》文章指出，教宗本人此次第25次离开意大利，遥望俄罗斯的东欧访问之行，也将被中梵关系或将取得重大进展的消息盖过。若不出意外，梵蒂冈方面将于方济各抵达立陶宛首都当天向外界公布双方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达成协议的消息。中国大约有超过1200万天主教徒，其中一半隶属于得到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教会，另一半则通过被当局视为非法的地下教会从事宗教信仰活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当局以所谓三字方针控制与限制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三大教派在中国的发展活动。自中国大陆1951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后，至今为止，梵蒂冈仍与台湾当局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并未与大陆建交。而在此之前，中梵双方就天主教在华发展所存在的重大分歧之一，就是对天主教管理层主教任命权所存在的争议。1980年，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北京成立，中方强调中国天主教应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向前推进。全国性天主教团体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简称一会一团。若如上文所说，罗马教廷与北京方面即将在近日就在华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和解，中方将首次承认天主教教宗为中国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人，梵蒂冈方面则将正式承认由北京任命的七名主教的神职合法性。此前双方曾同意将由梵蒂冈任命的广东和福建的两名主教被由北京所认可的主教代替，以换取北京承认梵蒂冈任命的齐齐哈尔地下主教。文章分析称，若双方并不立刻宣布恢复建交，那么上述所提到的中梵历史性和解指的又是什么呢？其回答则是，随着协议的达成，经中国官方和罗马教廷双重认可的主教人选将依照天主教惯例提交教宗本人予以任命，后者则保存对被提议人选的一票否决权，从而使教廷在台面上对管理天主教中国事务获得受限的官方认可，也避免了官方教会在之前从事自选自胜的尴尬和争议。作者认为，虽然此举预示着中梵关系在方济各的领导下将取得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高度，但教宗本人的这一决定也将会使忠于罗马的中国地下教会信徒带来巨大分裂、不满和被打击的风险。事实上，这一观点也被以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为代表的部分中方天主教人士的坚持。他在近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称，这个协议是对天主教信仰的背叛。依照陈日军本人的话说，双方会谈的方向明确， 梵蒂冈准备出卖中国的地下教会。他并认为，在罗马教廷正面对全球多地教会性侵丑闻之际，此次跟中国的协议将进一步削弱天主教会。而针对这一批评声音，梵蒂冈方面则拒绝回应。文章认为，由梵蒂格所领导的罗马教廷在主教任命这一关键问题上与北京的妥协，秉承了其前任本杜十六世在2007年所发表的致中国教会信函中呼吁天主教爱国会和地下教会进行和解的精神。对亚洲存有浓厚兴趣的方济格本人也希望在其领导下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能取得重大推进。对此，陈瑞军则推测称，约有一半地下教会会接受中梵建交协议，但其也担心部分反对人士会做出非理性举动，甚至会制造暴乱。此外，一旦中梵双方达成这一重大协议，梵蒂冈是否会选择在稍后与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交同样令人瞩目。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有正式邦交的国家。针对这一疑问，台驻梵蒂冈大使李世民在日前与方济格进行私下会晤后宣称，梵蒂冈和北京的协议不会影响梵蒂冈与台北的外交关系的任何改变。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9月16号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及论坛成立20周年研讨会，这是最受中共高层关注的民间会议，产官学三界大佬及顶级经济学家云集，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智囊的与会者们言辞犀利极为少见，直面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对政策制定者的批评指名道姓，借用网络自媒体一位作者的话说，可谓上演了一场经济版的华山论剑。与会者表示，消灭私有制是一种不和谐音，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中国宏观税负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此次会上的发言部分流出后，很多网友直呼全是妄议中央，但仔细梳理各方发言内容就不难发现，会议并未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提出前瞻性的研判，更多的是在审视和反思，重申市场经济几十年来对中国经济的深刻塑造，呼吁政府减政、减权、减税，减少干预，淡化国企、民企及外企的所有制分类，在法律上一视同仁，政策上平等对待，让司法独立，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把资源交由市场配置。一位网友在发帖中这样写道，一边强调国企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一边又说市场资源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怎么会有真正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呢？如果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岂不是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又怎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呢？现在是一边打右灯安抚市场，一边向左走讨好国企派，两边讨好，两边通吃，因此这个悖论无解。一篇题为洗洗睡了的网文在总结了各方发言要点后写道，他们说的都是这40年来改革开放形成的常识啊，现在已经到了呼吁常识的地步，而且到了大家都惊叹，现在这些体面人这么敢说话，是不是不想混了的地步？这说明什么？说明统计部门的数据其实也没必要看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幼稚园教学研讨会》的网文这样写道，比照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坐标，这种讨论处在什么阶段？比照西方1930年代凯恩斯的水平，非也，18世纪斯密的水平，非也，我们还在围绕国王能不能随意征税和没收财产而展开争论。毫无疑问，我们处于13世纪英国吴帝王约翰签署大宪章之前的水平。比照中国，我们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中国自秦朝起就已经世皆绝于法， 实行了土地私有制，就已经有了系统的法律保护产权。一篇题为《五十人经济论坛存在一个大问题》的贴文这样写道，五十人经济论坛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只在短期经济分析中兜圈子，而不敢涉足真正解决体制性缺陷的长期经济分析。短期分析方法原本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家对部分自然现象的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人类社会领域，最渴望向科学靠拢的经济学，面对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也采用了这种假设一些因素不变的短期分析方法。虽然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假设了不同的不变因素，但是他们也假设了共同的不变因素，那就是民主、法治、政治体系，各种以短期经济分析为基础的政策建议，都是供民主、法治、政治体系中的民选政府相机抉择时使用的。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引用西方经济学时，完全没有对分析方法的指导性认识，更没有意识短期经济分析的各种假设前提，尤其没有意识到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中国日益落后的政治体系不可能被假设为不变战略要素，中国根本不适合采用短期分析方法。中国需要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部纳入共变考量的长期经济分析方法。将政治因素剔除在外的短期经济分析方法，与顽固维护落后政治体制的利益集团不谋而合，导致经济分析结果在实际操作中演化为政治掠夺的外衣，更导致经济全面的畸形化发展，并且没有有效的政治纠偏机制，中国出现了当代世界罕见的经济越发展，民怨越沸腾的国家治理现象。中国经济学家回避长期经济分析，也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对方法论缺少研究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运用短期分析方法。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经济学家迫于压力，不敢涉足长期经济分析方法。发帖作者朱琦最后的结语是，说话就说真话，不敢就不说话。一个有科学精神的经济学家，与其用短期经济分析转移和积累矛盾误导民众，不如自我禁言。改开4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学只是非民主法治的政治体系的华丽外衣。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再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拾荒老人悲歌，贫富悬殊冠亚洲，香港人均所得位列亚洲前茅，但却有大约10000名低收入长者在街头捡拾纸皮，赚取极微薄的金钱为生。拾荒老人的悲歌不仅折射香港贫富悬殊尖锐，也暴露出香港人缺乏全民退休保障的痛苦。香港政府坐拥巨额储备，却长期以积极不干预的市场化思维，拒绝实施全民退休保障计划。80、90岁拾荒老人的身影成为香港死路的印记。
专家是如何看待香港如此多拾荒老人的问题呢？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总主任黄和平表示，当香港唯一的退休措施就是强制性公积金，也就是强基金，而强基金在香港生活成本高的情况下，并不足以让长者安享晚年。他表示，长者在70岁以后的医疗费用会急升，因此不少长者的积蓄都怕不够养老， 唯有压低支出，甚至再尝试工作来维持收入，结果很多就会成为拾荒长者。
香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呢？
香港的贫富悬殊是财富分配问题，由于香港政府理财思维以及管理模式需要革新，不能再以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思路来进行。香港政府过去长期以来抱有积极不干预的理财原则，相关的不干预概念由60年代的财政司司长郭伯伟提出，70年代由另一位财政司夏鼎基来完善。回归以后的香港政府也尽量不增加政府的长额开支，倾向以一次性拨款来处理。
那专家对这个舒缓贫富悬殊问题又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香港政府委托研究的香港大学教授周永新提出了全民老年金改良方案，政府只需要一次注资500亿港元，让市民年满70岁才可以领取，资产不超过500万，全年离港不超过90天等复杂的条件，预计基金可以持续50年运作，而且本金仍然未耗尽，但这项建议并没有获得香港政府接纳。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朝鲜与韩国峰会突破，对两岸僵局带来启示，韩国人民都向往大韩民族统一，不会因为朝鲜政治制度不同而敌视对方，而是跨越意识形态鸿沟，血浓于水，为建立超越历史恩怨的统一国家而努力。这也刺激台海两岸融合派的兴起，要在经济和文化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更多两岸融合的机缘。为何两韩可以，两岸不可以？
好的，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刚才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封面专题和其他的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文化艺术。
90后的年轻导演周盛威最近带着自己的定格式的动画片《女她》参加了巴黎鬼旗电影节，受到法国观众的好评。从形式上看，《女她》是一部时长1.5小时的定格动画大电影，是由导演周盛威通过一人之力拍摄了58000多张照片，耗时共6年制作而成。在《女她》这部影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日用品怪兽所组成的想象力爆棚的怪奇世界。电影讲述了一个邪怪的故事，在一个不允许女鞋工作的男鞋社会，一只高跟鞋母亲为了养活自己唯一的女儿，不得不通过变性伪装自己进入男鞋的世界。而从世界观和电影的主题思想上看，这部没有任何对白的动画片却呈现出了多个有关社会学甚至是哲学领域所关注的话题，包括性别歧视、人的欲望、父母对孩子过分的保护等等，这些全世界都会关注的主题，让观众在进入影片这个光幻离奇的世界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下面就请听对导演周盛威的专访。
他这个叫巴黎鬼旗电影节啊，但是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对，然后这个电影节它是全球10大奇幻电影节之一，最大的一个奇幻电影节是在西班牙的西切斯 Sitges， 法国这个也是在欧洲这边很大的一个奇幻类电影节，就专门放映一些奇幻科幻，然后还有一些惊悚或恐怖类的一些电影。对，
那您觉得把这个自己的电影列入到这个奇幻电影节合适吗？
哦，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因为女她是一个风格很诡异的作品，就是因为所有的形象都是鞋子怪物嘛，然后创造的这样一个空间场景都是很超现实的， 而且讲述故事的方式也是比较诡异的，就是因为没有一句对白。女她有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说，在一个不允许女高跟鞋工作的一个男鞋怪物所统治的一个钢铁的世界里面，然后呢，所有的女鞋怪物他们是植物和花朵的化身，对，他们的身体是植物，然后眼睛是花朵，然后不同的女鞋他们会孕育不同种类的果实，然后这个果实会单性别繁殖出新一代的女鞋，就比如说高跟鞋它可能成熟之后，然后它就可以变成，就可以孕育出一个苹果，然后苹果它分娩之后，你们就是一只新的它的女鞋宝宝。对，他们是一代一代这样单性别繁殖方式，这样一帮女鞋，然后他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他们是生育工具，就是他们没有选择生或不生的权利，然后他们也没有工作的权利，他们只是被迫的去不断的去孕育下一代，然后他孕育出来的下一代会在第一时间被做变性手术，然后扭曲成就是金属啊，然后还有钢铁那样的一些男鞋怪物，然后投入到正常的生产和劳动当中。这个世界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故事是说其中的一只生育工具，就是那个其中的一只高跟鞋女怪物，然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被变性，所以他逃出了这个生育监狱，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就相当于就逃跑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他为了养活自己的女儿，他不得不去变成一个男鞋，然后他把他自己伪装成一个男鞋怪物之后，然后进入到男鞋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一开始是辛勤的工作，然后到后面发现这个世界有他自己的游戏规则，我必须要去适应他，但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女性的身份，所以他就会出现很多跟其他的鞋子不一样的一些特征和样貌，他就会受到很多人的歧视和打击，然后最后他决心就是复仇反抗，最后把所有赢得的这些报酬啊、食物啊，然后都喂给了自己的女儿。对，所以是一个动画版的杀死比尔的故事。
你开始就有这样复杂的这个构思吗？还是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的这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
世界观是一步一步完善的，然后世界观的搭建基本上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啊，然后故事的也是逐渐逐渐丰满的，然后很多一些情节的设计，然后包括具体的一些剧情桥段，然后也是在可能总体好像就剧本这一块也花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所有的创意的部分就是虚的部分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完成，很多东西也是根据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况在做了一些调整，就比如说全篇基本上80%以上的场景和道具是用生活垃圾和废品回收再创造而成的，所以有一些情节包括比如说那个开头那个生育监狱，就是他是拿所有的那些废旧的那些羽绒服啊，然后还有一些大家穿过的不要的那些毛衣啊，然后用这些衣服做成了一个监狱，所有监狱的那些士兵就是手套，然后也是大家不用的那手套，对，还有一些袜子，就袜子是这个世界的食物，对，就这些东西其实是我有了这样一些废品，然后在这个废品的基础上然后再去创造，对，所以是一个不断的跟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物品对话的一个过程。
那最初的这个用高跟鞋来代表女性，用其他的怪物鞋来代表男性，这个想法是最初就有的，为什么用鞋呢而不用别的东西？
是因为有一个具体的故事，就是我当时在一个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隔壁桌有一对男女，然后那个男的是穿了那种很西装革履的那种衣服，然后穿了一个皮鞋，然后那个女士呢就穿的就是也是比较正式的那种衣服吧，然后但是穿了一个红色的高跟鞋，然后当时是有一幕就很受触动，就是他们在桌面上会很正常的去谈一些公务上的事情，然后好像就没什么，但是在桌子底下，然后我看到就是那个男士他一直在用他的皮鞋去蹭那个女士的小腿，然后那个女士就很不想被蹭，然后但他又没有不好意思就是离开，然后他就坐在那儿，就整个人就一直在被这样骚扰，然后他也无力反抗，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个男士的皮鞋特别像一只鳄鱼，然后在撕咬这个女性的 就是像猎物一样，就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皮鞋长嘴巴，就还有牙齿，所以那一下的情节和这个画面就深深的触动到了我，就会让我觉得说，鞋子它具有一种能够表情达意的功能，然后在所有的物品里面，可能鞋子是最能够指涉性别这个身份的这么一种物件，所以决定用皮鞋和高跟鞋来去讲这个故事。
那现在关于这个女性的被骚扰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全世界都在围着，我也是这个运动稿，所以你这个已经超前了，五年前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还是你一直在关注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个性别歧视这方面的这个主题呢？
其实女她最开始就她前60分钟她都是在讲一个女性主义的故事，换句话说都是在讲一个女性进入到这样一个男性主宰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她怎么样去面对，然后怎么样去反抗，怎么样去夺得胜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在结尾的时候，我是有意的没有把这个东西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现在就是MeToo 运动发展到现在，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出现，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利用这个运动然后达成自己的一些私欲，所以基于这方面的思考，其实最后结局就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结局，就最后的结局其实是高跟鞋的女儿她建立了一个新的女人的女鞋的王国，然后以同样的类似的手段去维系这个欲望机制的这个运转，然后他也雇佣了一批女鞋做他的劳工，但其实真正的处于底层的女鞋，然后他们只是从最开始的男性统治下的生育工具变成了最后女性统治下的劳动工具，但并没有太多变化，所以其实女她应该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她超出了性别身份的一个范畴，她其实讨论的是欲望面前男女是平等的，她其实讨论的是这么一个主题。对，所以其实在五年之前我的想法是说是一个会很关注男性女性性别身份的这么一个想法，但其实到五年之后最后影片的结局其实是反映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超出一个性别讨论的范畴，然后把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单纯的个体去看，就他就是一个有欲望，然后有自己行动力，然后他有自己各方面的情感的多维度的一个个体，只是说这个个体他有的是变成了男人，有的变成了是女人，但是他在不同的群体面前他所反映出来的特征和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其实是类似的。
这样一个结尾呢，就是让这个电影从一个女性主义的这个思路变成了更大的这个社会和哲学的话题，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职位，还有这个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好像主题变大了，可以说是升高了一个层次。
对，
你自己最后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对，因为女她是今年唯一一部获邀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展映的电影，然后当时在哲学大会放映的时候就也有很多哲学家然后对这个影片的主题给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嘛，然后他们也是觉得说我在影片结尾其实消解了过分弘扬女性主义和过分弘扬女权这个逻辑，他们觉得是更往深了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一个弱势群体，当他们真的有话语权，或者说他们真的能够站到历史舞台的，或者说能够站到一个高位的时候，他们是否还会真的那么美好去建造一个很美好的乌托邦，这个是存疑的，因为可能我恰恰是说会把女性看成是一个既有善良的一面，然后也有她有欲望的一面的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最后其实给出这样一个结局是基于就是他女儿那个角色本身的一个思考，这个其实跟影片的一个宣传语是比较像，就是影片的宣传语是欲望面前男女平等，对，就是真的只有在欲望面前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大家都可以刨去这些不论是性别身份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社会身份或家庭身份，在欲望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问题就是你怎么去看待欲望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对于女她来说，最后她其实呼吁的是希望能够不要太膨胀欲望，她最后其实她想要倡导的一个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克制欲望，就是 不要在欲望面前迷失了自己。对，就不管你说你是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因为其实女她最后结局从视觉的层面来看的话，最开始帮助这个女鞋她获得自由，然后她去反抗的这么一些自然的一些花朵呀和那些植物啊还有水啊还有大海啊这样一些看上去很美好的这样一些视觉元素，在影片的结尾她被纳入了到，她被纳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很压抑的一个元素当中，就是所有的鲜花绿叶和流水它们变成了装点新的欲望机器的一个装饰。对，影片的高潮是女主角把男性的那些机械都毁灭掉了，就有一场非常大的火焰戏，就是那场大火把所有的工厂的那些齿轮啊还有那些钢筋水泥全部都烧毁了，所以最后结尾是在这样一个废墟当中建立了一个自然的女性女鞋王国。对，但是这个自然的女鞋王国并不是她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美好。对，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女她影片周盛威导演的专访，我们也祝她的艺术之路越走越远，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收听。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第二十八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Donc en étant maman d'Oscar qui a presque 2 ans, je cherche toujours des choses à faire avec Oscar, les choses qui vont...nous amuser tous les deux et aussi qui ne sont pas trop casse-tête. Et j'aimerais vraiment avoir les idées de nouvelles expériences à faire tous les deux.
我此刻同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 Saha 和她两岁的儿子 Oscar 在巴黎儿童城 La Cité des Enfants。 Oscar 玩得好开心呢，他在工地 Le Chantier 玩过了建房游戏，又在 Le Labyrinthe 迷宫里走丢了一回。
L'entrée par ici, madame.
Voilà.
Dis-moi, Sarah, tu étais déjà venue ici?
Je suis venue une fois avec toute la famille, mais on a passé la plupart de notre temps dans le musée en haut.
Est-ce que ça ressemble au musée qu'on connaît?
Non, ça a plus l'aspect d'un truc vraiment conçu pour les enfants, un peu moderne et jeune.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儿童城于1992年开馆，它是此类博物馆的先驱。嘎豪利呢，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Comment est-ce que vous avez eu l'idée de faire un espace qui était vraiment un espace où les enfants sont encouragés à toucher, encouragés à bouger, et pas un musée un peu classique où les choses sont expliquées et sont souvent très jolies, mais pour un enfant c'est un peu difficile.
在萨哈眼里，博物馆应该是人们观赏展品的地方。不可以随便触摸展品。
Justement, là, je pense que c'est vraiment l'équipe de conception avec des scientifiques, mais aussi des pédopsychiatres, de métiers spécialisés dans la petite enfance, dans le développement, qui se sont dit, pour les tout-petits, il faut vraiment toucher. C'est par l'expérimentation, par le fait de découvrir soi-même les choses, de les tester, qu'on va apprendre.
C'est fortement apprécié.
构想巴黎儿童城的专家们则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亲身感受和触摸才能有所收获。
Alors là, nous sommes dans l'espace J'expérimente, où on va aborder les trois premiers éléments, c'est-à-dire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
这个活动区被命名为我体验 J'expérimente. 孩子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感受什么是水、空气和光。
Alors le but pour les plus petits, c'est d'expérimenter ces éléments vraiment par les sensations, en mettant des petites formes à flotter dans un ruisseau et de voir justement ce qui se passe.
孩子们 experiment， 他们要亲自用障碍物隔断水流，或将小物件放到小溪里，然后观察他们是如何被水流冲走的。
Alors attention, attention! Avant de jouer au jeu d'eau, bien sûr, on va équiper Oscar d'une petite blouse. Alors bleu pour les plus petits et vert pour les plus grands.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孩子们会得到防水鞋和防水衣 ，blues imperméable。小宝宝们穿蓝色的，大孩子们穿绿色的。
Donc là, on est vraiment dans le but de l'éveil à la découverte, et puis vraiment dans la notion aussi de plaisir. L'important, c'est que l'enfant passe un bon moment, découvre librement, et que l'enfant ait envie de retester des choses plus tard.
这里的游戏是用来引导孩子们去发现 découverte。用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Okay, can you take the water?
Voilà.
奥斯卡全身都湿透了，他正在玩水龙头，试图将水桶盛满水。
Alors les enfants se mouillent beaucoup ici, hein, donc généralement les parents qui connaissent viennent avec une tenue de rechange et avec des bottes en caoutchouc.
J'ai pris un change de vêtements au cas où quand même.
幸好萨哈已经为儿子准备好了干衣服。
Ah, vous êtes une maman avisée, bien joué.
Et là, qu'est-ce qu'on voit?
Alors là, on voit par exemple comme consigne les robinets. Remplis ton seau et vide-le dans l'un des bacs. N'oublie pas de fermer le robinet.
孩子们得到了指令 la consigne. 将水桶盛满水 remplis ton seau. 关水龙头 fermez le robinet.
Donc l'eau qui est ici est recyclée. Mais voilà, c'est aussi une éducation effectivement à la gestion des ressources et dire qu'à la maison, il ne faut pas laisser le robinet ouvert et à la cité des enfants, c'est pareil.
这里的水是循环再利用的。孩子们玩游戏的同时也学会了节约用水。
Ce qui est important aussi dans le déroulement pratique de la séance d'une heure et demie, généralement on propose une animation sur un thème scientifique ou de découverte.
每场参观维持90分钟，孩子们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animation 和各种工作室 atelier.
Et ça, c'est des choses qu'on peut souvent refaire à la maison. Donc on donne un peu des pistes et on est content quand les parents se les réapproprient.
Ça devient un moment de partage.
Exactement.
家长们也可以参与孩子们的游戏，这样他们可以在家里跟孩子们重复玩这些游戏。
Ah, j'ai trouvé ça vraiment intéressant et j'ai vu que c'est un endroit pas à découvrir une fois, mais on peut découvrir plein de fois.
Merci à vous de votre visite.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参观接近尾声了，萨哈表示还会再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奥斯卡可以玩不同年龄层的游戏，获得新的发现。
Oscar a beaucoup joué avec l'eau.
Ouais.
Il faut peut-être aller le changer.
Oui, oui, on va aller le changer.
Oscar 全身都湿透了，萨哈将带他到卫生间去换衣服。
Merci, c'était vraiment génial d'être ici.
而我呢，将跟他们告别。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教宗寻访波罗的海三国，暗批不肯接受难民的做法。就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军方一事，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并向其提出严正交涉。奥朗德身不由己，卷入印法军售风波之中。军售合同受益方曾经给奥朗德女友加耶电影提供赞助。指控方福特接受美国向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开作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也特别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 Daily Fun 的演唱的歌曲《Un autre monde》。